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9:30到10:00，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深爱这个国家，感觉像在家里一样，一个人感觉像在家里一样的地方，除了他的出生的故乡，那就是他命运归宿的地方。而哥伦布首航美洲，抵达这个海岸的时候，惊叹道：“我亲眼所见过最美丽的地方。”而 Lonely Planet 第一句话是这样形容一个国度，他说：“这是一个拥有不可名状魔力的国度。”那这个国家到底是哪里呢？让叶子今天来为你们揭晓吧，这就是古巴。今天我们很开心请到了一位美食达人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跟古巴的那些故事，那么话不多说了，让我们赶紧请出馋猫吧。请馋猫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馋猫啊，现在有自己的美食公众号叫馋猫美食向导啊，我会推荐很多周边的餐厅，也会把旅行中的餐厅推荐给大家啊，如果大家喜欢吃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谢谢。
对，馋猫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姑娘，刚才我们在一起来的路上呢就聊到了，问她西雅图有什么好吃的，我感觉她在形容这些美食的时候眼睛里都发出了光，所以我特别期待今天跟她的合作，我相信她介绍的古巴一定是别样有趣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叶子想问一问，为什么会选择去古巴呢？这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旅行目的地。
主要就是因为我现在的状态，我是在 OPT 在美国还能停留一年的时间，所以就很想趁这个机会把周边的国家都去一下，加拿大、墨西哥啊什么的。刚好古巴现在和美国也有建交，然后旅行的人也不是很多，想要趁这个时候看看古巴现在的样子。
而且古巴总是给人一种神秘感，对吗？
对对对，就是，
神秘的地方总是特别吸引人的。好，那么你具体是什么时候去的呢？大概去了多长时间？
我大概是2017年11月份，和其他四个朋友，一共5个人，然后去了大概9天的样子。
9天，那听起来还是一个不短的时间，那我们可聊的东西可多了。那么其实特别好奇，从西雅图这边，你是从西雅图出发去古巴的吗？
对，没错。
那这样过去大概要耗费多长时间？有直达的航班之类的吗？
是这样，因为从现在的话，只有加州或者是迈阿密那边可以直飞古巴，所以我是从西雅图飞到了加州，转机转到了古巴，来来回回一共也就10个小时。
哦，10个小时听起来还挺合理的，因为从西海岸一般飞去佛罗里达这样的地方，转一转也得就是隔夜的航班了。那么好的，讲完了这个飞行路线之外，其实叶子有点好奇，因为听说去这个古巴旅游是需要旅行卡，是吗？
对，是这样的。其实就好像是一个入境的卡一样，看你到古巴的距离，如果你从加州飞的话，它可能要大概扣除$100的样子，如果是从这个迈阿密飞入境只需要$25。
25美金，所以我们是不需要签证，只需要办理这个旅行卡。
对，
那这个办理这个旅行卡的时候，需不需要提供一些，比如说身份信息或者财力证明或者其他的，还是非常容易的就办理了呢？
它只需要你出示护照，还有你登机牌，然后到时候会给你一张纸，这个纸当时其实是可以被撕成一半的。入古巴国境的时候，他会收走一张，
他会收走一张，
对，出境的时候又会收走另一张。
然后听起来还是挺方便快捷的。
对，
那么在正式聊这个古巴旅行之前呢，叶子想问问我们的馋猫，这个行前准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古巴对我们来说毕竟不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国度，那么有一些额外的要准备的东西吗？
对，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语言的问题，因为古巴的话，除非到了那种游客很多的地方，服务员什么的他们都可以讲英文，其他的尤其是本地的古巴人，他们都只讲西班牙语， 所以一定要下载一个西班牙语的翻译器。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古巴它在南美热带地区的话，蚊子特别特别多，一定要带好防蚊喷雾。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用现金，而如果用美金去换古巴的这个现金的话，是需要加收10%的手续费的，所以我比较建议用欧元或者是加币去进行货币兑换。
所以在古巴那边旅行的话，是要用现金比较多吗？还是信用卡也是可以使用的？
基本上都只能用现金，很少有地方能使用信用卡。
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tips， 我觉得对于听众朋友们来说。那么不知道在美国这个境内能不能换好这个古巴货币过去，是可能要提前去这个银行预约之类的。
像我在这边的话都会提前换好欧元或者加币，到那边再去进行货币兑换，
二次兑换。好的，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们有这个需求想要去古巴的话，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我们馋猫给出的小 tips。那么叶子很想问一问，这个11月去古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吗？
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特别完美的时间，因为11月的西雅图太冷了，又在下雨，而古巴这个时候就好像夏天一样，又不会太热，它大概也就是27-28度，偶尔好的话23-24度，还是蛮凉快的。
那算11月份，而且一般有假嘛，大家 对吧？其实就是特别适合做一些出行，所以说今年感恩节还没有计划的朋友，可以要好好听我们这期节目了。那么这个除了我们说的这个签证问题或者其他的，其实在古巴旅行应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网络手机信号的问题。那边就是还比较方便吗？通信？
对，其实到那边之后，因为我们语言不通，我们就直接用英文和这个住宿的地方讲，然后他们去帮我们到相当于古巴的小卖部去买这个网卡。网卡是说你按照小时收费，你可以买一张3小时的网卡、5小时的网卡，然后一张网卡大概是3到5块。如果是古巴当地人去买，他会帮你们便宜一点，是三美金左右。但如果你是以一个外国人身份去买，他们可能会收你5块这样的。
就是其实不是特别的方便，但是也是通讯是没有基本问题的。
对，而买了一张网卡以后，其实也不是说随时都可以上网，它会有一个登录名和这个密码，但你只能到特定的网点。比如说你今天正在走路，发现路边很多人都在那边蹲着坐着，那这个地方肯定就是一个网点，你就到这个网点去，然后用手机登录你的账户，然后密码就可以上网了。
这听起来很有趣。
但这样的网点其实蛮少的，有的时候小公园或者停车场，或者是莫名其妙的这个厕所旁边都会有网点。
那比如说你们住宿的酒店是会有提供 WiFi 的？
一般的酒店都是有 WiFi 的。
那还听起来还蛮方便的。那么既然讲到了这个住宿，我们就来聊一聊，不知道馋猫这一回去古巴大概是选择了什么样类型的住宿呢？
因为这样，我们当时是直接飞到了古巴的首都哈瓦那。当时其实在小国会啊那些景点附近都会有很高档的酒店给旅客来住宿，但我们当时是说想要去体验一下哈瓦那本土的感觉，所以住在了一片叫 Old Havana 的区域。它那边的楼就特别特别老，就是哈瓦那最老的城区，所以那边的话就是房子小小的破破的，然后晚上也没有什么路灯，就比较暗暗的，也没有什么网络，
但是比较具有本地风情。
对吗？就很
所以你们订的是酒店住宿还是 Airbnb？
所以我们是其实通过 Airbnb 找了
一个比较比如说独立的一个 house， 对吗？
对。
那有住在那里有感觉就是跟平常住酒店的不同吗？比如说不知道，
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不敢出门。
夜深人静的时候不敢出门。
有一次很搞笑，就是我和我的朋友我们都饿了，又不知道周围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我就和另一个朋友出去用西班牙语的翻译词典问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然后那个大妈吧，她自己又不会讲英文，就直接指了指自己，然后让我们和她走。我们当时跟着她大概走
了，就迟疑了吗？
对，有点害怕，但是真的是饿疯了。但是那个人还是很好客的，带我们去了一个酒店，让我们
对。既然聊到这儿了，就特别想替观众朋友们多问一句，就是这个古巴旅行到底安不安全呀？
其实我去之前 很多人，包括我家里人都说，哎呀，古巴好危险啊，看新闻报都说什么不稳定啊。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少见的，因为毕竟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发达国家，都很难免有枪杀啊这种案件。而古巴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发达的地方，那其实一个国家不发达呢，那边的人就反倒会很简单又很
更
友
淳朴一
好，
些，
对，
对吗？
看到你的时候会很惊讶，用那种看待外国人的眼光，就好像你是个明星一样，就恨不得去跑过去拥抱你，跟你来个 high five。
因为都是同讲西班牙语的地区嘛，叶子去过墨西哥，觉得墨西哥人民其实特别淳朴热情。然后虽然墨西哥确实是骗子很多，但是我觉得骗子身上可能都是带着那种微笑的
对对对。
那种光芒的，觉得就我感觉这些区域的人民就特别爱笑，不知道古巴是不是这样一个国度。
对，尤其是到了夜里，别看古巴不是什么发达国家，但是到了夜里，尤其是我们住在欧塔巴纳这个城区，经常到了凌晨2、3点钟，你还听到外面呼啸而过一辆车，然后外面可能车上可能坐了几个妹子，拿那种很古老的大音响放着古巴的笛曲。
哦，对，听起来就很有趣，很有，就是可以感觉到人民生活的那种幸福感。那么，在正式介入第一天的这个哈瓦那行程之前，叶子还想问一下一个关于这个交通的问题，因为我们一般去一个国家旅行能采用的交通方式，要么就是自己走路，对吧？要么就是这个可能租个车，或者说坐个火车什么之类，不知道在古巴的话，哪一种交通方式会比较的方便？
其实如果是选择在一个城市这种当地逛的话，我建议是走路，因为古巴这个地方其实它最突出的并不是什么景点，而是它的风土人情。你在街上随便走一走、看一看，就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和我们在中国或者是美国看到的不一样的。而如果你想要从一个城市，开车去另一个城市，我倒比较建议去租车，或者到当地那些大酒店的大堂，他们都会有服务人员来帮你安排车辆。
不知道在这个古巴开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心注意，他们会不会开车比较野？然后，因为我在墨西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他们开成这样，居然还不撞车，就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他们那边其实怎么说呢？同样都是在左边驾驶，但是，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国家也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也没有人去科学的设计一下这个道路的
道
走
路，
向，
对。
所以可能我们在右边走着走着，忽然有个大急转，然后右边的车又过来，又没有什么路灯，所以一定要看好。
对，所以如果要在古巴自驾的话，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开车的基础，
对。
包括对他们这个现实交通状况的一些理解。那么好的，介绍完了这么多行前的准备，我相信这趟旅行一定是充满了乐趣。那么我们就从第一天的哈瓦那开始吧。那么，叶子想问一下，这个馋猫，这个对这个首都的第一印象如何呢？
当时是因为我们到哈瓦那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钟左右，所以天其实接近于黑，而我们开到了欧塔巴那已经是晚上了，所以当时只是觉得破破的、旧旧的，就好像到了我妈妈口中他们年代的那个时候的中国，就好像是那种哇开了门可以跳皮筋的感觉。而在机场的时候也是觉得机场比较小，很简陋，不像我们在北京或者西雅图这边过一个安检都要上下楼梯来回走这样的。
对，所以说对第一印象还是挺重要的。那么这个想问一问，第一天到了之后，因为你特别喜欢这个美食嘛，有没有去第一天找点美食尝一尝？
因为第一天当时实在是特别特别的累，而天又比较黑，也不敢走太远。所以直接让 Airbnb 的住家带我们去他们附近最有名的一个餐厅。
然后这是当地人的推荐
对，
来了。
所以看得出来，肯定是他们平时如果想要有重大的约会呀、anniversary，可能老公会带着老婆去消费一顿的地方。因为打开 menu，我们看的时候就发现每道菜基本都是在15到20古巴。古巴币左右，
哦，国外币跟美金是等价的吧？
对，而他们这个汇率其实是1:1，所以相当于一碗饭可能大概要18美金这样子。
这听起来对于他们的消费水平来说还是偏高的吗？
对，其实这个价位是非常高的，因为古巴人民他本身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一个月20 cook 就是
只有20。
对，
那这一道菜就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了。
所以说在古巴，如果你发现一个餐厅的客人很多都是旅客的话，首先代表它的味道很好，但第二也代表古巴人自己肯定是吃不起的。
嗯，那这个住家知道你们是从美国过来的，可能就亲情推荐了这样一家。那这个抛开费用不说，那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其实味道还是不错，因为古巴人他最擅长吃的是什么，一个是米饭，一个是黑豆，他肯定也会有一些炖肉啊这类的东西。而他这个餐厅有名的话，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他会把这个肉炖得很香料不多，所以让旅客都很好接受
啊。而且这样香料不多的话，其实比较有肉原来的味道。
对，
那看来你对这家餐厅还是非常满意。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而且
对，而且第一天就能吃到这样一家餐厅，
还有免费的餐前面包。
哦，免费的餐前面包。那看来你对这个古巴美食第一天还是有所期待的。那么第一天经过这个简单的休整之后，想问一下你们后来这几天当中到底去了古巴的哪些景点，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的吗？
嗯，其实在欧塔瓦那周边就是哈瓦那所有的景点了，包括教堂广场啊，巧克力博物馆，或者是海明威很喜欢去的两家小酒馆，甚至再转天我们去了国会大厦、老广场，那些集市什么的都是在我们步行15到20分钟之内的距离。我们当时走的话，我其实个人对那些景点没有特别大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富丽堂皇的感觉，感觉欧洲其实欧洲国家很不缺乏这样的景观。让我比较记忆犹新的其实是走路时候那些楼宇之间的对比。比如说我们走着走着会看到古巴那些老楼有很多的涂鸦，不然就是小孩子自己在墙上画画，或者是走着走着发现一扇特别特别窄特别小的门，往里面一看发现那是古巴自己的美术馆，墙上啊门上会挂着很多的画，他会给游客来看，但不一定是让你来买的。而我们再走个大概5分钟的距离，会经过一些很宽的马路，而马路的对面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些景点。哇，富丽堂皇的大楼，不然就是各种高档的餐厅，反正站在马路中央看左右两边还是挺让人惊讶的。
嗯，这听起来跟我对古巴的印象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嗯，
就是我觉得我下次去的时候可以重点体会一下你说的这种感受。
嗯，
那么刚才其实你讲到这个随处可见的涂鸦墙，对吧？他们的涂鸦跟比如说，因为你知道在美国这边像洛杉矶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涂鸦墙，
嗯，
然后像是纽约也是街头艺术文化非常繁荣的地方，你觉得跟这些的差别有吗？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讲涂鸦的时候，我们都会抱着很高的期望，觉得肯定是非常的 artistic， 非常的好看啊，有美感啊。但我其实当时逛了这么久吧，不然就是那种很黑黑白白的乱字。我真正去合照的一张涂鸦墙是我觉得最漂亮的，就是写着 Cuba， 然后对，有红色的字母，然后黄色的镶边，这样子让我觉得，哎，这个好像设计还不错。对，然后墙又是绿色的，所以对比就照下来，就整张照片让我觉得很有美感，很有艺术感。但其实其他地方都是那种脏脏乱乱的感觉。
对，可能他们的涂鸦墙真的是一种感情的宣泄吧，可能是。涂鸦墙听起来是挺有趣的，而且刚才我们的柴猫也提到了这个海明威的小酒馆，对吧？
对，
海明威我觉得是一个跟古巴没有办法分割的一个人，所以说去那边其实你真的可以体会到很多跟海明威相关的，无论是景点还是文化，
嗯，
还是美食，还是各个方面，对吗？
对，其实能想象到他去那边，我们当时就是想要去喝两杯，没想到这两个地方都很火。因为海明威他最喜欢喝的两种 drink， 一个是莫吉托，一个是戴吉利。我们当时想要喝这个老广场旁边的一杯戴吉利，但是发现人真的太多了，只能在那旁边合影留个念。而那条街道的对，就是那条街道特别特别的窄，对面就是满处涂鸦墙，好一片废墟的听。
好，除了这个海明威酒馆之外，其实你刚才提到的有这个小国会大厦，对吗？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对这个景点熟不熟悉，叶子本人是有点小私心，因为从来都没有怎么听说过，所以可能想请你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景点呢？
嗯，国会大厦和这个教堂广场其实是在欧塔瓦那两个不同的方向，所以国会大厦是我们转天去的第二个地方。国会大厦的话，其实它就是从外表看来特别的像美国的这个国会大厦， 它的名字叫 Capitolio， 所以就直面被称为了国会大厦而已。但其实是一栋很漂亮却没有实际真的被应用起来的栋楼，白色的，富丽堂皇，很现代化。楼的对面就是很现实、很破旧的哈瓦那，反正也是一处很鲜明的对比吧。尤其是像古巴这个地方，热带，阳光又比较充足，反正蓝天白云的看这栋大楼，怎么看都不觉得它是一栋属于古巴的地方。
对，古巴其实我看了很多古巴的照片，我觉得古巴跟我想象中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其实古巴的颜色特别明亮，并且各种对比特别强烈，是吗？
对，
你在那边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嗯，有的，比如说我走着走着，这栋楼是粉色的，下一栋楼就是黄色的，然后有些楼会有铁栅栏，铁栅栏可能会被刷上颜色，绿色。
对，不知道这跟他们人民的这种乐观的态度，或者说他们天气的这种比较炎热些有没有关系。但是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在各种古巴的游记里面看到老爷车，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不知道我们的这个馋猫有没有去体验这样一个。
所以说刚刚我们聊到的古巴这个地方它并不危险，所以不用担心人身安全。但是我觉得人嘛，生就是贪婪的，他看到你是游客，自然就想要拉你来坐他的车，但是又语言又不通，所以就只能用手去比划到底要多少钱。我们当时坐了这辆老爷车，他就说一个小时60块，但是不按人头计费，这一辆车大概可以坐4到5个人。我们当时就说哎40，然后我这个朋友觉得太贵，就说那不行不行，然后就马上跑到这个楼的另一侧去。因为其实在国会大厦那一整条街会排满老爷车，蓝色的、粉色的、什么紫色的、红色的，想坐哪一台都行，然后每个司机都在抢着拉生意，所以我们当时也算是捡了个大便宜吧。就是这个司机跟我们说60块，那个司机说40块，结果我们在40块的司机身上跟他划价划到30块，就坐了一个小时的车，然后围着古巴就哈瓦那城吧转了一圈。
嗯，所以听起来这个已经这个老爷车这个体验已经成为了一个产业链，是吗？
对
对，
随处可见，
随处可见。但是照片拍出来还确实真的是挺好看的。
嗯嗯。
那这个哈瓦那这座城市你待了大概有几天？
我是第一天去已经到了晚上了，然后第四天相当于我们真正游玩是2天，然后第四天我们就转站到了下一个城市特立尼达。
哦，那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特立尼达这个城市吗？因为我相信这个对大部分的来说可能就不太熟悉了。
特立尼达应该是我在古巴最喜欢的城市。
哦，最喜欢的城市，强烈推荐的。
虽然说古巴是首都吧，所以古巴你可以看到在哈瓦那，对，你可以看到古巴那种很现代、富丽堂皇甚至很富裕的一种美感。但特立尼达是那种游客很多但是还没有被现代化去冲洗的一个地方，它的楼真的就是五彩斑斓的，让我总是觉得是不是很久以前上帝创造这个地方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颜料盘掉了一地，然后洒在了房子上面。
嗯，
那就是粉色即是绿色即是黄色即是蓝色，然后一整排看不到边的彩色房子。对
对，这样的这种建筑群会让人感觉心情特别明亮特别畅快的。
然后我们当时这个房子也是通过 Airbnb 预定的，然后因为房子不高，一般都是2到3层，还可以走到楼顶去晾衣服，有晾衣架，就好像是看到了情深深雨蒙蒙的那种画面，在楼顶还可以看到日落日出。
那么这个特立尼达这个城市有什么可以特别逛一逛的景点或者说有趣的地方吗？
嗯，其实这个地方这个城市我更喜欢就叫它小镇，它真的是很小，
一种休闲感。
对，它其实是围着马约尔广场建的，马约尔广场在它的中央，然后走得越远就越是居民区，而马约尔广场周边是各种餐厅各种酒馆什么的，晚上还会有那种音乐表演，而马约尔广场也是特立尼达这个地方最大的网点了，所以晚上会看到很多人
在
这边
找 WiFi 上网，听起来就挺有趣的。所以你在这个特立尼达大概停留了多长的时间？
我是第四天到，然后晚上吃了晚饭，第5天玩，第6天玩了一个上午，所以特立尼达相当于玩了1天半。
一天半，其实主要是重在体验它这种比较随意、比较随性、比较有趣的这一种小资文化，可能是吗？
对，很小镇，节奏很慢的一个
节奏很慢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是以度假为目的的话，其实一定要去这个地方转一转。
对对对，
这也是我们馋猫最喜欢的古巴的城市，一定是强烈推荐的。那么你刚刚也说了，你的这个整个行程大概维持在9天左右，所以说从第六天离开这个特林达之后，你有去其他的地方吗？
之后呢，我们其实有犹豫，因为古巴有两个海边的城市特别有名，一个是西耶夫哥斯，一个叫 Wine Fuels， 这个城市我忘了用中文怎么讲了，反正是 V 打头的。但是因为路线问题嘛，我们决定去西耶夫哥斯。
嗯，这是一个海滨小镇，你刚才说了。
海边的地方。
这所以也是很多人度假之类的一个圣地嘛，算是。
嗯，算是海边最有名的一个城市了吧。
嗯，在那里大概停留了2天的时间。
对，2天多，最后一天走。
也是在那边住的 Airbnb 吗？
对，我们当时哇，找这个地方可是有故事，因为当时 Airbnb 他们会给我一个地址，但是我猜可能是这个地址给错了，而那个房子，西耶夫哥斯很搞笑，它虽然房子是一排一排的，但它其实是前一排的房子和后一排的房子是背对背，而两个房子相通的。我们当时那个房子的号码是1141，我记得特别清楚，可是我们死活也找不到。我们就只能先找到一条街，然后随便敲了一家人的门。那家人的门他那个住客就是很巧吧，他也是自己有自己的 Airbnb， 然后他们也很会讲韩文和英文，然后跟我说，哎，141就是他的那个背面，所以我们当时是从他的房子的正门就走到另一个人家里面，就刚好是我们要去那个地方。
哦，那也真的是挺巧的。
对，
就出门在外就老会遇到这样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对吧？很多时候求助当地人其实是一个未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当然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其实像你们第一天的时候这个求助了一个阿姨算是对吗，找了一个吃对，找了一个吃的什么之类的。有出门在外确实要安全谨慎为先，但是真的可以尝试多跟当地人沟通一下，可能会有意外之喜的。那么在刚才我们将近30分钟的节目当中，我们大概梳理了一下馋猫这次这个古巴之旅，我们听得出来真的是去了比较多的地方，体验了各种各样不同感觉的。但我们也知道馋猫是个美食达人嘛，所以说我们肯定是要花大篇幅来跟馋猫聊聊我们这个古巴的美食。那么首先就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古巴菜到底是哪些东西，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就古巴有什么古巴菜，包括哪一些我们知道的这个特色美食是属于古巴美食的呢？
嗯，也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吧，所以古巴其实最当地的菜和这个西班牙料理是分不开的。而如果抛开西班牙里不说，古巴人本地最喜欢吃应该就是大米和黑豆了。而他们的肉类猪肉啊鱼肉其实都有，但是因为烹饪技法没有这么的娴熟，所以一般都是选择直接把肉放在白水里面煮个3-4个小时，然后最后可能加一点盐就给你吃了。
听起来这个料理方式非常的直接。
对，当时我记忆的特别清楚，我们在西耶夫哥斯的时候，第一晚住家爸爸就很高兴，哎，说他们要过节了，有很多朋友要来家里玩，就说有大肉啊，然后说可以大餐一顿，我们当时特别特别的开心。但是拿过来之后自己都傻了，因为他当时是给了我们一碗汤，一盘子肉，而这个汤是怎么做的呢？汤就是把这个肉在清水里面可能煮个2-3个小时，再放像这个 garbanzo beans 鹰嘴豆，然后豆子很软像豆泥，所以汤其实有种黏黏的感觉，因为豆泥已经融在里面了。而肉也是很简单的，切成片撒点盐，所以那一顿晚饭就相当于我们有白米有黑豆有这个平淡乏味的肉片，还有这个用肉炖好的汤，还有一杯果汁，瓜瓜汁。
这听起来感觉是略微的清苦的感觉，
非常的大餐。
那这么想起来，这个西雅图有些美食还是挺不错的，毕竟这个料放的比较足的。好的，那么这个除了你刚刚讲到这些之外，比如说其实很关键一个点，在这个古巴点菜容不容易？因为你刚刚讲到其实古巴是用西班牙语的，这个不知道他们是使用西班牙语的菜单呢还是英文的菜单，然后这两者之间要如何对照你才能真的点到你想要的美食呢？
嗯，因为古巴最近游客有变多，所以它的菜单基本都是中英文对照的。几个需要记好的词汇应该也就是 怎么说牛肉？因为菜单上的牛肉一般都是很好吃的，面包也是必点的，其他的话其实基本都有英文翻译，而且服务员都会讲英文。
哦，那听起来就非常的方便。那么，除了你刚刚讲到这些，有没有什么古巴的特色小美食给我们推荐一波？
我的朋友和我一开始都不喜欢香蕉片，觉得这个东西炸完了吧，又甜不拉几的，肯定没人喜欢吃。但古巴人他不吃香蕉，而他吃一种东西叫做 plantain，是大蕉。大蕉这个东西和香蕉长得差不多，切成片也是差不多，但是味道完全不一样。它其实很淡，没有任何的甜味，外面包裹一层薄薄的面粉，下油炸，却不是很油腻，但是很香，就是吃了第一口就停不下来那种。
哦，那听众朋友们去了的话，一定要记得去尝尝这个 plantain 的大蕉，对吧？
对。
那听起来这个在你说在11月份去嘛，算是一个不热不冷的季节，不知道那有没有什么特色冰激凌什么之类的小甜品，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波呢？
OK，所以说，古巴有一个国产最重要的冰淇淋，叫这个 Coppelia，Coppelia。
这是个牌子还是？
对，它是一个餐厅的名字，但它在古巴的很多地方都有连锁。我们当时选择在西安福格斯吃，因为它其实那个地方在古巴的一条这个直通南北最宽的一条马路上，很好找。特立尼达虽然也有，但是离我们当时的马约尔广场有一段距离，所以就没有去。而这个特色冰淇淋 Coppelia 呢，它每次其实都有不同的味道，也就是说，可能今天你吃到了一个巧克力味，明天就不一定有了。它的门口都会有一张菜单，告诉你今天的味道是什么。
那这个既然是特色冰激凌嘛，不知道跟我们平常能吃到这种 ice cream 或者 gelato 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因为他们，我觉得现在来说，我们为什么是 gelato？因为 gelato 是这种。真的是手工制作，又纯奶，又很丝滑的感觉，不像是我们在这边超市买到，因为冰淇淋放了很久会结冰渣嘛。而古巴这个地方 Coppelia 之所以有名，也是因为他们是自己在店里现做，也是每天新鲜的，所以口感的话肯定也是很丝滑，又很便宜，然后种类也很多。它虽然每天只有大概1到3个味道，但它可以说给你搭配一块饼干，或者是做成这个 sundae。或者是放在这个 soda 上面做成这种 float，
Float，
对，做法还是蛮多的，口感也
啊，
是。
听起来就是在这样一个南美洲的国家的话，其实这样子的方式也比较乐于为大家所接受。那所以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尝尝这个古巴的特色冰激凌。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些小吃小点之外，其实我相信馋猫也是跟朋友们大餐了几顿的吧。所以说，这个餐厅推荐显得尤为的关键了。
其实，在古巴那边，因为古巴的菜系它很少，最好吃的还是西班牙菜。我们在那边吃的最频繁的一个是古巴本地料理，一个是西班牙菜，然后就是意大利餐厅了。因为意大利餐厅这种料理在不只是古巴，全球哪怕都是最常见的。而我其实最喜欢的餐厅叫 Los Nardos，它在哈瓦那这个小国会的正对面。
这是一家怎么样的餐厅呢？
它是一家就是灯光暗暗的，很浪漫，然后有现场音乐伴奏的地方。当时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还有人在唱这个阿黛尔的歌曲。而当时我为什么要推荐这家餐厅？因为古巴的话，它哪怕环境好一点点，它都会把这个菜的价位调得很高，为了赚游客的钱。虽然说味道很好，但有的时候也难免被坑蒙拐骗。但是 Los Nardos 是说。分量很大，味道很好，但这个价位却是其他很多高档餐厅的1/3，甚至是一半。
所以是一个既有情调，然后性价比也比较高的地
对，
方。
是我觉得我在古巴这9天吃到的环境也是最好的地方。
那在那儿点了什么特色佳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作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以后去那家餐厅点菜的一个小指南吗？
因为它是一家西班牙餐厅嘛，所以肯定少不了点海鲜饭。而海鲜饭，paella，它那边大概有4到5种，你可以点全海鲜或者是虾呀、螃蟹啊什么的，所以海鲜饭一定是要点的。而你来到了南美，古巴这个国家，那一定要点一杯喝的，叫这个 sangria，对，粉红色的酒水嘛。然后就是我比较推荐他家炖牛肉，叫做 Ruja。反正他们那边的牛肉炖法很简单，其实尝下来就像是我们这边的红酒牛腩或者番茄牛腩，只不过番茄放的稍微少一点，酱油放的多一点，所以酱香味比较浓。
比较入味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是吗？那除了这家强烈推荐的餐厅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也是觉得可以一并再推荐一下的？
还有一个餐厅我们当时去特立尼达的时候，因为其实在马约尔广场附近会遇到很多餐厅，我们当时也是觉得哪家人多就去哪家，所以选择一家这个叫做 El Quadrado， 我也不知道这东西用西语怎么讲这个是一个相当于半意大利半西班牙的一个餐厅吧。
这个馋猫是非常喜欢意大利菜的是吗？
对，
来跟
我
们品鉴品鉴。
我简直就太喜欢 pasta 了。对，因为其实去古巴之前难免要做攻略嘛，每个人都说一定不能吃古巴人做的 pasta， 太恶心了。我一开始没有意识到，我觉得怎么可能，所以前几天在古巴吃到的东西都觉得很好吃啊， pasta 肉酱面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说这家餐厅也是很好。他我们之所以去是因为他们在门口有这种 sample， 我们可以吃到他们古巴人很喜欢吃的那种用豆子压成泥再去炸成那种豆泥丸子。然后进去之后我们还点了披萨，然后有肉酱面，还有这个他们自己的这种豆泥沙拉，还有又点了一份海鲜饭，都是很不错的。真正让我意识到他们的披萨或者 pasta 可以有如此难吃，是我们最后一天在西恩福格斯的时候。当时真的是周边没有那种很高档的餐厅，只能去那种古巴人平时会吃那种小店。哇，那一层 pasta 简直的就是水煮的面，而且还煮过了头，就是入口即化难吃的，不能用什么词来形容。而上面浇的那种奶酪也是那种比麦当劳的那种奶酪还要更假的那种奶酪，切成了片没有味道，就好像是吃了过期的酸奶这种感觉。
那听起来确实是有很多餐厅是有雷区的，
有雷区的，
所以在这个行前把这个攻略做好，找寻一些自己觉得安全的这个选择的话还是挺重要的。
对，一定要看好在景点附近的话就是哪家人多去哪家。如果你到了哈瓦那一定要吃 Los Nardos， 就在小国会对面一栋粉色楼里面的第二层。
非常感谢这个馋猫今天给我们推荐了这么棒的几家餐厅，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避免一些小雷区。那么也看今天节目已经进行了快40分钟了，也快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叶子想请这个馋猫给我们聊一聊大概对古巴去后的一个整体印象和对自己这次行程的总结吧。
我觉得古巴这个地方我还是很高兴自己能在去年的11月份过去，因为毕竟那时候就古巴和美国刚开始建交，所以游客不是这么多的情况下，我大概是可以看到古巴人民自己生活本来有的样子。而因为古巴这个国家对其他国家已经开放有一段时间，所以说酒店也好餐饮也好都已经做得很符合人心了吧，所以说那段时间去也不会说给自己什么苦日子，相当于又能体味当场的感觉，又能够让自己过得比较舒心。
好的，那么不知道这个馋猫想不想二次造访这个古巴呢？
因为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好像去餐厅我不会把一道菜重新点两次，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所以我觉得一个地方我去一次写好一篇日记，记住了我对那个地方当时的感觉就很好了。如果第二次去的话，我在想也可能是10年20年以后了，等古巴真的变成了一个完全的不同的样子，我和一些不同的朋友一起去再感受一下一个新的古巴。但短期之内应该不会再去。
对，那么其实但是虽然我们馋猫说在短期之内不会再去，但是从今天节目里我们可以听得出来他对古巴还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
哇，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去过是一定要去的，就是我说短期不会再去也只是因为我不想短期内去一个同样的地方。
对，因为世界那么大能看去看的地方太多了， 对吗？所以说其实可以去其他的地方探索探索。那么很感谢馋猫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介绍那么多跟古巴有趣的经历，而且今天特别特别的是他介绍了很多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很多餐厅，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去了之后如果去哈瓦那一定一定要去他推荐这些餐厅尝一尝他推荐这些美食，因为他真的是一个眼睛会冒光的美食博主。
一定要吃海鲜饭，
一定要吃海鲜饭。那么我相信很多人看完《速度与激情8》之后会一直魂牵梦绕这样一个国度跟城市，他们有着鳞次栉比色彩 色彩斑斓却非常破旧的房屋，一辆辆从你眼前飞驰而过的老爷车，有的人一手抽着雪茄，一手控制着方向盘，旁边还有各种古巴美女对你抛了个媚眼。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对哈瓦那最初的一种印象。那么不知道在听完我们今天节目之后，馋猫的经历给你一些其他别样的感受吗？那么感谢你们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古巴将是一个你非常值得造访的地方。那么就听从我们馋猫的旅行经历，一起去古巴看一看吧。这个感恩节，我相信古巴是你值得拥有的国度。那么听众朋友们，感谢在周一晚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